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很像一个放假的日子。我知道有 Bridgewater 他们今天是 picnic 是不是所以如果你是 Bridgewater 的人的话，谢谢你放弃这个那么好的机会来听到今天很高兴能够再一次来到星期六的晚上和大家见面。如果再不来的话，除了四班以外，可能有些人要不认识我了。我最近其实很少在外面，因为背痛的缘故呢，待在家里很久。那但是心里面的压力和担子呢越来越重，因为我觉得在若个教会有那么多好的牧师和长老有那么多好的同工们，那么在外面到处都缺人所以这个我们到外面去的时候就变成怎么讲说比较有功用吧。是不是今天我forward 一封信给牧长们，还是昨天忘掉了，就是莫斯科的来信。那在莫斯科的传道人寄给我一封信，他们在莫斯科的中国人都是做集装箱的买卖。那箱集装箱里面一个一个这个 container 里面都是他们的货物和财产，一切的东西。那突然之间呢被这个俄国的警察全部封锁，是不是所以他们这个人损失简直是家破人亡的那种的凄惨。所以这个传道人写的代祷信过来，我就把它转给若哥的牧长。他们在极端的苦难当中，所有的财产所有的生意都没了，他们根本不知道下一步应当怎么做，他们一无所有，在这个地方变成一个非常穷困的环境之下。那我是在7月22号会到那里去本来在那边是要就和这些人传道，就和这些人训练的，所以现在变成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个挑战，怎么样子能够让这些人，他们上面说除了祷告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不能回信说除了祷告之外就是祷告，因为他们实在是每一天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去。所以我给他们写的回信，虽然我是在我最忙的时候，我今天还是用中文给他们写的回信表示我们牧长们大家在为他们祷告，也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些合适的处理。这一段的圣经其实也是讲到神的百姓在仇敌的辖制和压迫和苦难的里面，他们在这个地方所有的一个情况。在以赛亚书的51章的第9节，从这个地方开始到52章的12节，这一段的圣经整个叫做兴起，就是两个字 arise。 第9节51章的第9节说到耶和华的膀臂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像古时的日子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然后到了17节的时候说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到了52章的第1节说西安啊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耶路撒冷城啊穿上，穿上。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呢叫做兴起之篇，分成3个段落。那么今天我们所读的是第3个段落，是最长的一个段落，后面接着就是仆人之篇的52章的最后的3节，加上53章讲到耶稣基督神的受苦的仆人。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神的百姓受到仇敌的欺压和捆绑，落在许多的苦难的当中。在这样的情形当中，那么先知在这里有所教导和呼喊。以赛亚我们被称为一个福音的先知，或者是说救恩的先知。以赛亚书像是新约的罗马书，在整个的新约的圣经当中引用直接间接以赛亚书的话将近80次之多。所以以赛亚书我们可以非常能够从新约的眼光来看。我们知道所有的预言最起码好像3个山峰，甚至于4个山峰一样。第1层是最近要发生的事情，先知在说预言。 那第二个就是到了新约时代所要发生的事情，是我们今天读圣经都已经能够明白的。那么第三个就是当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所要成就的完全的救恩，最起码有这三层的三层的预言。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从第一层和第二层来了解先知到底在说什么。你如果看这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的圣经的时候，你发现第一节和第二节是先知在讲话，第三节到第六节是神在说话，然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又是先知在说话。所以这三段的话好像在互唱互答一样，在这个地方 echo， 大家在 response to each other。 那么今天是美国的国庆日，在这里庆祝1776年美国 sign 他们的独立宣言，所以在这里庆祝他们得到了释放，得到了自由。这一段的圣经也是先知在这里宣布，也在这里好像公布神的百姓要得到自由，在这里可以欢呼，在这里可以庆祝。所以这段的圣经 先知在这里对神的百姓，在前面两节圣经当中几乎讲了七件的事情，要神的百姓在神的面前预备自己。所以对神的百姓有一个呼喊，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百姓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受因为远离神的缘故，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在软弱的当中他们在沉睡的当中。在有许多的版本的里面不是讲到兴起，而是讲到醒起awake， 就是说神的儿女们他们在沉睡当中。所以先知在这里要他们说，醒来吧，醒来吧，西安的百姓，醒来吧，醒来吧。第一件事情要他们从沉睡中醒来，然后神的百姓他们在软弱当中，先知呼叫他们说， Put on your strength， 把你的能力披起来，穿起来。在软弱中的百姓怎么有能力呢？因为神的应许已经临到他们，神的救恩已经临到他们，神的百姓他们要起来，他们要披上神所赐给他们的能力。而且他们现在是穿着被巴比伦所掳掠的囚服，好像一个囚犯的衣服披在身上。但是先知在这里和他说，你应当穿上那一个华美的衣服，把你的囚服脱下来，把你被囚的衣服脱下来，穿上神所给你荣美的衣裳穿起来。然后在这里说，你现在不要再坐在灰尘的当中，在这个地方不要再在这个地方这个好像被这个蒙羞一样，你要抖下你的灰尘。然后下面接着讲说， Arise， 你要站起来，你不可以再在那个地方下去了，你要抖下衣服，然后你要起来，你要坐在位上On the throne， 你要坐在与神同坐的一个位置上，你是有君尊的祭司，你是属神的百姓，你是圣洁的国度，你是神的儿女。所以神的百姓你应当起来，不要再在那个地方荒废下去，不要再在那个地方妥废的下去，要起来。所以先知在这个地方和他们说，你们要起来，而且他说怎么样子，要解开你锁链上的捆锁。所以这个话不单单是对被掳的以色列的百姓所说的，也是对所有神的儿女所说的。任何的人如果今天在神的面前失去了神儿女的自由，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说，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神的儿女，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是不是？今天我们看一下这一个世代，其实教会相当相当的软弱。我们在外面一面传福音，我们在里面一面叹息，好像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够，我们自己还在这里希望能够更多的时间在神的面前装备自己。一方面神把大使命已经托付了给我们，也把福音的重担交给了我们，但是我们回到教会的里面看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没有神的荣美，我们缺少神的能力，我们仍然缺在这个地方好像身上带着灰尘， 我们仍然好像身上带着捆绑，我们在这里我们仍然觉得我们起不来啊。我们真是先知在这里说，神的儿女锡安呐，你要兴起，你要兴起，你要醒过来啊！神的救恩已经应许，已经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来支取神所给我们一切的救恩的应许，神的儿女可以起来。我前一阵子在看一本书，那个题目很好，他说什么？无忧哈、啊，无忧是一种选择。我不能把书名讲错哈、啊，没有忧愁啊，无忧是一种选择啊。我甚至于讲到神的儿女过得胜的生活也是一种选择，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完成救恩，如果饼杯没有排在放在这里，那么我们毫无选择。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是卖给罪了，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救恩已经成了，但是神的应许已经给我们了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过刚强得胜的日子是一种选择。我们如果选择在神的面前支取神的能力，我们必要从软弱中起来。我们如果选择神的荣美，我们的身上要活出他的荣美。我们如果选择抖下灰尘，我们如果选择起来与他同坐，如果我们选择与他争夺锁链，没有一个锁链能够捆绑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一切的救恩。今天我们知道，在许多的地方，教会的里面充满了许多的问题，充满了许多的压力，充满了许多的难处，尤其在现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尤其在现在后现代主义人自私的时候，尤其现在的 internet 现在的网站已经把许多人都网住的时候，好像教会已经失去了一个可以站起来大声疾呼的一个立场，好像教会已经失去了那一个审判这一个世代的这一个的立场，因为我们自己和别人也不过是50步笑百步而已。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像觉得我们自己都不行，我们怎么样子去影响这个世代我这次这两天戴基中牧师在我家里住，他说我因为太忙，所以礼拜四的晚上在这个地方想题目到底讲什么题目，因为礼拜四晚上要给，因为礼拜五早晨9点是 deadline， 就是我们的 staff 进到办公室的时候，题目一定要在他的answering machine 里面。所以到了快12点的时候，他看我还不睡觉，他说你为什么还不睡，明天早上记得6点半起来散步走路，他要逼我去散步啊，6点半要起来散步。我说题目还没有出来，我是绝对不能睡。所以后来他们都先睡了，然后我在楼下在想题目的时候戴季中正要走的时候，他和我讲了一个题目，他说他爸爸讲了一句什么话，在最是礼拜上面写的我忘掉了， To make difference living to make difference， 是不是这样子？他说活着就是为了改变我说我还没有资格讲这个话。然后我在那边继续准备的时候，然后忽然收到一个 text message， 我太太从楼上给我发 text message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我们家现在都不打电话了，都是用 text message、okay? 我的孩子给我都是 text message。 他说你不是最喜欢讲宣道吗？使徒行传里面都是圣灵在带领，为什么不讲这个我看一看，我说我觉得that's good， 但是不是我心中的题目。OK，Anyway， 所以后来终于这个决定就讲这一段的信息，因为我看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有几句话我很喜欢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所以我给他想到一个名字叫做佳美脚中，就是我的题目，对不对？佳美脚中，你们知不知道佳美脚中是一本书的名字？这是更新，就是李定武、陈长征他们所出版的第一本书，就叫做佳美脚中讲到一个传道人，他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形都可以传福音他在这个树上的时候，人家问他你在上面干什么，他说我在上面抓鱼缘木求鱼，人家说树上怎么可以抓到鱼呢他也可以说就是所以人生在地上想要在树上找鱼是找不到的 一定要耶稣基督等等，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真正的满足等等。他什么题目都可以传福音啊，带领很多人信主。所以我就用了这个题目，因为这个题目让我们真是知道说，在这一个让我们看到可能有点灰心，我们对自己也觉得疲累，我们甚至于也是非常的忙碌，我们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的时候，到底主要我们做什么？到底在我们去而不返之先，我们到底能够在神的面前还能够做什么啊？到底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怎么样子的侍奉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到底我们应当怎么样子在地上过一个好像不会后悔的基督徒？不论我们有没有机会讲道，不论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什么事情，不论我们在生活在里面是怎么样一个角色啊，到底我们有一天去见主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听见主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而我们不愿意听到主人说，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因为我们到时候向主讲道理，我知道你是怎么样看人的，我知道你怎么样，所以我就怕怎么样，所以我就买怎么样。到主面前讲道理是没有用的，趁着今天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应当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到底你要我们过怎样的一个人生？所以得胜是一个选择，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是一个选择，就像无忧的生活是一个选择一样。你要选择无忧的时候，你就可以有一个先生，大概还是弟兄，还是很好的弟兄，40岁的时候忽然觉得 over the hill， 所以非常非常的 depression 啊，这个 fancy 嘛哈，这是21世纪最流行的病，叫做 depression。 所以我们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每次到40岁生日的时候我看过最恶劣的一个，就是有一个人早晨来上班的时候，他的 cubicle 全部被那个黑色的那个卡片上面都是坟墓把它围起来，然后上面挂了几个黑色的那个 balloon， 上面写一个40，下面写 over the hill 啊，都是坟墓的那个框框把它整个房子框起来，表示说 over the hill。 所以他就心里面很难过情绪不稳，所以他的太太就觉得说怎么办呢就说我们教会有一个老年人，他已经83岁这个人呢永远是快快乐乐的，也许我们去找他可以找到什么办法。所以这一个先生呢就去问这个老年人说你的 secret 是什么？你的秘诀，快乐人生的秘诀是什么？他说我小的时候经济环境很不好，但是呢我的父母亲让我从来不为肚子饿，不会肚子饿，所以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候当我长大去读书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知识我可以学习装备我自己，那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候。他说我结婚以后和我的妻子相亲相爱，那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候当我慢慢长大以后，我的孩子，我在养育我的孩子的时候，和我的孩子们相处，这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候。一直快乐，一直快乐到现在，他现在我已经83岁还活得好好的，这是我最快乐的时候所以他就说了，他说什么是你最快乐的时候，是你自己来决定所以这个先生就回家了。他说走，我们现在去补过我的40岁生日他们只有一个女儿，他问他女儿说，女儿你想吃什么我们就去吃什么，那个女儿怎么说？ McDonald 所以他们全家就去过生日所以弟兄姐妹们，许多的事情是一个选择，救恩已经在这里成就，神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的身上，耶稣已经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圣灵已经浇灌下来，我们在神的面前已经有权柄，靠着主的，按照主的应许，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就必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信心。所以我们有够用的恩典，我们有莫大的能力，我们也有一个敞开的施恩座，可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那么今天我们要失败，我们要得胜，是在于我们的选择，这个不算异端吧？大专现在对圣经是很熟的哈，这个你们这些牧师这些在神学院里面这个专修的牧长们哈，救恩已经完成了，所以要过得胜的生活是一个选择。神其实以色列人所以会落到这样子的光景当中，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选择。所以圣经上面说，以色列人选择新神，战争的事情就临到城门，对不对？以色列人选择新神，战争的事情就临到城门。 所以先知在那里呼喊说，以色列啊，在那里诉说他们的罪，说以色列啊，你们的神与你们城的数目相同。所以表示他们每一座城都有一个假神，所以以色列人不断的在那个地方受到了苦难，受到了逼迫，就像四世纪的七个大的循环一样。当他们神给他们恩典的时候，他们就离开神；当他们离开神的时候，仇敌欺压他们；他们受欺压的时候，他们求告神；求告神的时候，神就怜悯他们，赐给他们一个士师来拯救他们。士师拯救他们之后，就把神的祝福平安带到他们的中间。但是当神的祝福平安来到的时候，他们就不要神，他们又离开神。所以他们在神的面前就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的在浪费他们的在神面前的恩典。他们根本就不认识神，根本就不是要敬畏神。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要的是不是也是神所给我们的祝福，神所给我们的恩典，而不是真正的来侍奉他，来敬拜他，来要他。所以先知在这里勉励神的儿女们啊，你们要在这个地方要起来，要醒起来，要 awake， 要 arise， 然后要 put on 神的能力， put on 穿上神的荣美。我们要抖下我们身上的灰尘，我们要起来，不要再躺在那个地方，瘫在那个地方，要选择起来，就好像浪子一样，他苏醒过来，他 awaken， 他起来醒感，他就回到他的父家那里去，他就向着爱他的等候他的父神那里去，神那里的一切的救赎，一切的美好的牛犊，一切的爱在那里等候这个浪子回来。不要再偏行歧路，不要再走歧路，不要再走迷路，不要再走错路，也不要再更不要走在死亡的路上，得罪神的路上。让我们都能够起来，像先知在这里呼喊神的百姓一样，在这里被掳的百姓啊，这是他们的名字，但是当他们转向神的时候，这个字就要改掉了，他们就不再成为被掳的百姓，他们成为归回的百姓啊，他们就变成回归的百姓，不再是被掳的百姓了，决定于他们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起来。下面是耶和华神在这里所说的话，他说，我的百姓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银被赎。在这个比较有 古一点的圣经版本里面讲到他们被卖是因他们的罪的缘故啊，但是呢，敌人并没有资格来捆绑他们，也没有资格来约束他们，因为他们得罪的是神，他们得罪的是神，所以仇敌没有权柄来捆绑神的百姓，来压制神的百姓，来掳掠神的百姓，他们只是在这个地方做了他们不该做不合法的事情，所以神说他们无价被卖的，所以也必须也是无银两无钱把它买回来。所以神在这个地方也说到说，我的百姓起先下了埃及，在那里寄居，受到了欺压，后来亚述无辜的欺压他们，那么后面现在当他是这个地方现在又在巴比伦的手下，所以神说，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如今说，如果我的百姓都被掳走了，我在这里还有什么呢啊？神要起来，神说，我的名也整天被这些人在这里亵渎，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啊，他们因着神百姓的软弱在这个地方亵渎以色列的神，所以神说，我要使我的百姓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啊！所以神在这里起来说话了，所以神发出命令，神要审判列国，神发出命令，神要救回他的被掳的百姓，这是神在这里说话。当神说话宣布的时候，圣经里面说，神啊，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神一说话，事情就成了。所以在这个地方神说的话，看哪、啊、我在这里，看哪、啊、我在这里，我的百姓受到了这个不合理的掳掠和欺压啊，从埃及从亚述到现在的巴比伦，神说，我的百姓在这里受到了欺压，我的民在这些人中间受到了亵渎，我现在要起来，我在这里，他要为神要为他的百姓伸冤，他要审判这些掳掠他的国家。所以这一第二段是神的说话，是比较容易让我们很明白知道神所说的话啊。他说，看哪是我，神在这里说话。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这一段的圣经是一个他们叫做登基的诗歌，好像君王登基一样，就好像是一个凯旋的歌一样啊，它是一个诗歌的题材，像是凯歌出唱啊，凯歌齐唱一样。为什么？ 因为耶和华已经出令要使雅各得胜了。
所以在第七节和第八节讲到两种人，
这两种人就是我今天的重点，也是这些人是侍奉神的人。第一个讲到是一个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这个报佳音，
他报给他们一个好信息
啊。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我简单的来说呢，他第一个报给他们平安， there is peace， 给他们 peace。
第二个报好信，这个好信你去看不同的版本的翻译的话，
他是说这个 the good tidings of good 啊，就是美好的好消息。他是把一个 good thing， 是一个好的东西给别人，一个美好的东西带来给这些人啊，所以第一个带来平安，第二个带来美好的，第三个带来 salvation， 带来救恩，神的救恩。所以他这个人，他的为什么他的脚中啊登山何等佳美呢？因为他要登到高处去宣扬神的救恩来到，所以他的脚与神同行，所以何其美好。他走到哪里把平安带到哪里，他走到哪里把这个美好的事情带到哪里，他走到哪里他也要把救恩带到哪里。更重要的根源在于说，他在这个地方宣告说，对西安说，你的神做王了，你的神做王了。神本来就是万王之王，神本来就是做王的，但是当审判过去的时候，神的国度再一次来到神的百姓当中，当罪恶被赦免的时候，神的宝座再一次来到神的当中，要神的百姓，给神的百姓再一个复兴的机会。神用他的怜悯再把他的百姓，被掳的百姓，把他们招回来，他们成为被赎被拯救的百姓。所以平安再一次临到他们，美好的事再一次临到他们，救恩再一次临到他们，因为神作王了。所以哪里有神作王，哪里就有平安，哪里有神作王，哪里就有美好的事，所有的一切的不好就变成美好，只要神作王，神的救恩就会临到哪里。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这样子的人，我们每一天，我们生命里面的脚中都是带着救恩，都是带着平安，都是带着神的美好，使别人认识神，让别人接受神在他生命中间作王。当神进来的时候，生命就改变。在不久以前，我看了一篇文章，看到一个17岁的女孩子叫做心杰的从到她17岁的时候发病下来，从她胸口以下全部瘫痪，整个人就不能动。那这个小女孩是一个蛮可爱的小女孩，最先她会画画，她会写字，到最后眼睛也不好，什么也不好，连这个都不行的时候，她要自杀也自杀不了。那么后来到她有一天，她知道她自己根本就没有盼望的时候，她就叫人家帮她梳头洗头，然后换了新衣服，她就下定决心无论怎么样子一定要自杀。那么就在那一天，他要第二天就要自杀的时候，决定了。他的母亲和他说，他母亲当然不知道，和他说，这个女儿心杰啊，有个传道人知道你的情形，明天要来看你啊，所以这个和你约好时间等等，反正他也不差这一下吧就等他，然后就和这个传道人聊天，然后这个传道人就把耶稣基督告诉他，然后这个心杰呢，他就在那个时候接受了主进来。弟兄姐妹们，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当耶稣基督进来的时候，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改变，因为他有改变的大能，他给我们新的生命，重生的生命看到罪人信主是一件最稀奇的事情，看到那个你看到他都不想看他第二眼的人居然会信主那就是神的救恩。我已经看过太多的人是注定不可能信主的人都信主然后看他信主以后怎么会变成那么可爱的样子，当初也想象不到，所以对神的怜悯和救恩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所以我是绝对不相信没有一个人不会被主得到，主拿他没办法。 OK， 你们同意不同意？都快睡着了是不是还想回去看烟火是不是我们相信神的救恩可以使每任何一个人可以改变，因为他是改变的大门，所以我们传福音就是为了这个，我们去报佳音就是为了这一个。所以这个女孩子接受了主，然后整个的生命开始改变，虽然外面仍然是病没有好，她仍然是胸口以下不能动，但是她自己开始喜乐了，她自己开始读神的话，喜乐主的平安，主的美好， 主的救恩临到他身上，神在他生命中做王，整个的生命改变过来，这个人充满了喜乐。哎，后来居然嫁了一个弟兄啊，而这个弟兄是宣教士啊。我现在提到宣教士就特别亲切，好像是我的朋友一样啊，因为我一天到晚在外面宣教啊，不去的话难过啊，不去的话是在这个地方不好意思啊。Anyway， 所以他后来他们现在就在不同的地方出去宣道，而且后来生了孩子啊，而且他们现在还搬家，为着福音的缘故到远方去，我就不晓得去哪里，他没有讲啊。所以这个人可能现在还是活着的人，感谢主，
神的生命的大能。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受伤已经受得够多，流泪也过得够多的一个社会啊，许多的人非常的痛苦。弟兄姐妹们，若是你把自己交给神，神可能会把你带到他的面前，也可能会把他带到你的面前，而你就是他怎么样子一个传好信息报佳音的一个人，把佳美的生命和生活带到他人的生命里面来，何其的美好。我们不一定要到非洲去，不一定要到苏俄去，不一定要到哪里去，就在你的邻舍，就在你的家中，甚至于在你的亲友，就在你的办公室的里面啊。当我们自己先改变的时候啊，神的荣美，神的美好，神的救恩，神的平安从我们里面活出来的时候，成为别人所羡慕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这是一个传福音报喜信的人。第二个是一个守望的人啊，这个守望人他们在这个地方，他们在这里一起看啊。所以这个报佳音的脚，守报佳音之人的脚，守望之人的眼，都是教会里面所需要的。需要一个为主而活，到处把救恩带给别人的人，也需要一个守望之人的眼，为着教会警醒守望，警醒祷告，当仇敌来的时候能够呼喊，不让神的儿女受到伤害，而且看到破口的时候也能够上去阻挡啊，看到有人要灭亡的时候也能够去用神的话语安慰挽回，不单单是警告而已啊。神的家中需要为着神的儿女警醒守望的人，需要在祷告里面为着神的儿女在这个地方屈膝，在这个举目仰望神，仰望天，仰望神的来到的人啊。他们一直等候，一直等候，当他们看到耶和华归回的时候，他们就亲眼看见 eye to eye， 他们 will see eye to eye， 眼睛对着眼睛这样子看见主的再来。他们这些人当他们看到的时候，他们就扬起身来大声的一同歌唱啊。这些人在被掳的百姓当中，这些人在软弱的神的儿女当中，他们是一般带进喜乐，带进信心，带进好消息，带进歌唱，带进赞美的一般人来。今天神的教会里面需要这个人，而不是在那个地方叹息，在那个地方抱怨，在那个地方哀恨的人。我们需要在神的家中成为扭转啊，扭转黑暗，扭转软弱啊，扭转许多这个凄惨光景的人啊。神的家中需要引进神的祝福，引进神的平安，引进神的美好，引进神的同在啊，引进活泼的盼望的人，在神的家中我们做这样子的人。所以这第七节和第八节是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在普世的里面，神的教会的里面都需要这样子的人，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报好信息的脚，有一个守望之人的眼。当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口张开的时候就带出救恩，我们的口张开的时候就引进赞美啊，这样子多好，让神的儿女。所以到了第九节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的欢场就能够起来歌唱，就能够一起歌唱啊。前面已经讲到一起歌唱第八节，但是这是第九节的歌唱是因为第八节引进来的。当在神面前忠心，在神面前有信心的仆人们在这里引进神的同在，在这里歌唱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欢场也要起来歌唱。当一个祷告会里面的时候，几位弟兄姐妹们凭着信心在神面前来宣告祷告的时候，整个聚会的情形怎么样，跟着就起来。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是不是我们要不要做这样的人，还是我们选择沉默然后等候别人祷告然后再说下面一个是不是大专啊？那黄牧师在的时候就很难过，是不是？因为大家都在等他，牧师不祷告我当然可以不祷告啊。所以我们先做扬声赞美的人，然后神的儿女能够一起起来扬声啊，一起起来歌唱，而且他是大声的，在圣经里面是要呼喊狂喊的那样子的赞美和敬拜，因为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喜乐啊。因为耶和华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安慰了他的百姓，第二个救赎了耶路撒冷啊。
在这一整个以赛亚书的两大段的第二大段四十章一开始的第一节，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这是神说的话。在这里看到说神自己安慰了他的百姓，而且他救赎了他的百姓，借着下面十三节开始的，借着他受苦的仆人耶稣基督神的羔羊，做成了这个救赎的事情，而且他在万民面前显露他的圣臂，在以色列人他们要做起事情来的时候，把他们袖子卷起来，要开始 work 把他的力量显出来的时候，神在万国面前显露出大人的膀臂，地级的人都要看见神的救恩啊！所以神本来就是全地的耶和华，所以当神做事的时候，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我们的神做王了，他救赎他的百姓啊，他也安慰了他的百姓。所以今天我们也需要能够把这样的救恩能够登山，我们能够宣扬，我们能够带给别人。那么最后一段讲到侍奉耶和华的人，讲到归回，这是一个新的出埃及记啊，讲到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就好像从埃及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讲到双重的出来双重的离开，你们尤其下面一节讲到，你们刚才耶和华器皿的人呐、勿要自洁。这里讲到，让我们不得不想到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那里所说的话，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是不是？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若是我们要抗抬神的约柜，我们知道当时祭司抗抬神的约柜，利未人抗抬圣所里面的帐篷物件等等。当以斯拉他们这个归回的时候，他们抗抬当时被尼布加尼撒掳到巴比伦去的耶和华殿里的器皿，所以他们把它抗抬回来。那祭司是在神的面前侍奉神的，祭司是在神的面前侍立的人。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抗抬神约柜的人，在神面前抗抬耶和华器皿的人。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出来，离开那一个像巴别塔，巴比伦和巴别塔是同一个字根的，需要离开那一个和神敌对的那一个立场，我们站到神这一边来，我们要自洁成圣，不可以沾染任何不洁的之物，才可以侍奉神啊。那么为着时间的缘故，我就不去多讲这一段的事情了啊。这一节讲到我们侍奉耶和华必须要在神的面前要自洁，一个方面要脱离，一个方面要自洁。然后后面讲到说，你们出来的时候不至于急忙，也不至于奔跑，就是不像出埃及的时候是急急忙忙出来的，而且像是这个惊惊慌慌逃跑的啊。但是这一次呢，耶和华是归回的大军的元帅，他带领他的百姓归回，所以他告诉这些人说你们不需要急忙，也不需要奔跑，因为我要在你们前头行，我也要在你们的后面做你们的后盾。所以神要领导他的百姓归回来，归回到锡安，耶和华已经归回，已经赦免，耶和华已经在那里作王，他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在他的圣山朝见他，在神的面前做他圣洁的百姓，在神面前做属神的儿女，在神面前做君尊的祭司，做圣洁的国度，再把那一个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借着神的怜悯所赐给他们的应许完成的救恩，能够让以色列人成为一个蒙召的一个从万民中分别为圣的一个属神的百姓。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在神面前所要做的，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我们归回，不再做被掳的，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再把敬拜，把赞美一切来献给那一位已经在锡安作王的主。所以让耶路撒冷的欢场能够起来欢呼，让神的儿女能够起来在这里守望，能够在这里起来传扬，也能够在这里起来侍奉，杠开神的约柜，让神的心得到满足。在这一个看起来像是相当这个艰难的环境当中，也许主来的日子不久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知道神永远不改变，神的宝座永远不改变，神的应许永远不改变，神的圣洁，神的能力永远不改变，神的话永远不改变，我们也来支取他的不改变，好让神的荣耀能够显在他儿女当中， 也让我们的生活能够不虚此生，我们真正的能够做神儿女，自由的做神自由的儿女，让神借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把救恩带到我们所接触的人，让我们的人生的教宗成为佳美的教宗。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自己借着圣灵，透过你的仆人们所写的圣经，让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来学习。主，帮助我们都能够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我们选择来信靠你，我们选择来归向你，我们也选择来侍奉你。主，因为你自己已经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你，是你拣选我们。在你爱的里面，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祝福我们，好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愿你荣耀你的教会，好让你的教会能够荣耀你，保守我们在这样的日子出入平安，也保守教会在你的面前能够不断的成长。不论外面的环境如何，经济的风暴如何，无论是任何的艰难，让我们紧紧跟随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永不改变。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阿门。